4月16号，美国最盛大的夜间灯光游行，一年一度的著名灯火节大游行，在德州圣安东尼奥市中心的百老汇大道上拉开了序幕。当太阳渐渐消失在地平线时，游行开始。其中唯一的亚裔团体德州天国乐团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请看一下报道。
位于美国南部的圣安东尼奥市是美国第七大城市，它与每年4月份举办的历经十多天的庆典吸引了350多万人参加，其中将于今晚举行的灯光节游行更是久负盛名，吸引着各方游客。灯火节夜晚大游行起源于1948年，今年游行的主题是梦幻假日，沿路将有超过60万观众欣赏，还有150多万电视观众观看。整个游行穿越圣安东尼奥市中心，全长2.6迈，太阳一落山，游行的梦幻之旅就开始了。由德州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是其中唯一的亚裔团体，他们独特的服装、嘹亮的音乐声和祥和的仪容备受人们欢迎，大游行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新唐人记者彭越，圣安东尼奥报道。
周四，为了纪念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1999年4月25日在北京和平上访12周年，多伦多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中领馆前举行了集会活动。
近百名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横幅练功，他们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正在发生的迫害。12年前参加了请愿活动的法轮功学员回忆了425当天的情况。
天津这个大法弟子啊，有40多个人去那个出版社，就说，那个他出版了一个杂志。那个杂志上登了对法轮功的那些不实的那些东西，所以大法弟子的话就去要求，就澄清这个情况。后来呢就被打，被打压，被关。
那时的总理朱镕基在当天了解了情况后给出答复：
第一个就允许我们出这个大法的疏解；第二个呢就是释放天津那个被抓的那些大法弟子。
最后都清理得非常干净的时候，以后才慢慢的离开，而且走的时候非常有秩序。
1999年7月20日开始，中共在全国大范围镇压法轮功。根据明慧网的统计数据，到目前为止，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3432人，至少6000人被非法判刑，超过10万人被非法劳教，数千人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遭受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
希望更多的华人，那么多了解法轮功的真相。那么多多呢，来够能够认清中共这种迫害法轮功的实质和那个中共的那个邪恶的本质，来脱离中共。只要中共他不停止迫害法轮功，我们就会持续下去。
新唐人记者史清，加拿大多伦多报道。
1999年的4月25号，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到国务院上访局申诉，开启了中国公民依法维护自身权利的序幕。12年来，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经常以425法轮功学员万人上访，宣称法轮功搞政治。那么，中国大陆的法律是否真正维护公民的上访权利？法轮功学员当年为什么会上访？而什么才是搞政治呢？请看详细报道。
99年4月25号，从清晨开始就从全国各地赶到北京国务院上访局申诉的法轮功学员，因为天津警察刚刚抓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他们是去天津教育学院杂志社说明事情的。因为这家杂志社曾刊登了一篇不符合法轮功真实情况的文章，这些学员用自己的练功体会阐明事实，却遭到逮捕。得知消息的各地法轮功学员于是不约而同地想去北京反映这个情况，让警方放人。最早去上访的学员自动排队等候在西安门大街的国务院上访局门外。早上6点多，警察指挥排队的法轮功学员向南走，到中南海外的府右街后停下。随着越来越多的法轮功学员加入，在长安街、西四、西单、北海有大约1万名来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排队静候。从当时的媒体录影、大量照片和目击者反馈来看，法轮功学员没有标语、口号和任何激烈的行为。中共利用喉舌媒体污蔑法轮功学员是围攻中南海，并衍生出法轮功搞政治的说法。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表示，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修炼自己的身心，对任何社会都是有益的，他们没有犯罪。而99年法轮功学员采用上访的方式，是要求当局释放被抓的学员。
一方面呢，就是说他们按正常的中国的现行的法律去申诉自己的这个权利，另外一方面呢，他们无非是想做好人，而且遵循的中国传统这种价值观念。那么法轮功学员在维护这一理念，实际上不是维护人类这个赖以生存这种价值观念吗？
1999年，中共公开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国安全部门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派人到法轮功的练功点上刺探情报、拍照，甚至用噪音、喷水枪等手段骚扰练功的学员。1996年，党报《光明日报》曾公开诋毁过法轮功，随后媒体上陆续出现抹黑法轮功的文章。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张天亮博士分析说，西方社会的媒体自由、司法独立、全民选举制在大陆一党独裁的体制中全都行不通。法轮功学员并不是要求在政府框架内获得权力和地位，而是以请愿的方式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实际上就是一种请愿行为。当时因为天津已经抓的人，法轮功学员没有办法去纠正，既没有选票，也没有独立的司法，同时也没有媒体为他们发声，所以他们唯一剩下的一条出路就是当时去请愿。
在美国从业多年的资深律师叶宁发现，大陆的宪法中虽然写有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结社自由等条款，但在总纲第一条和其他条款中却又设了多重限制。他说，实际上法律迫使中国人只能有信仰中共的自由。叶宁指出，中共的法律和行为违反了国际公约，
他也是根本违反了这个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这两个重大的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假惺惺的也是参加的。
12年来，中共不断在媒体上污蔑法轮功搞政治。美国南卡莱罗纳大学教授谢田博士认为，中共故意把党文化中搞政治的概念扭曲，然后又以此来迫害法轮功。他说，搞政治是非常正当的事情。
任何公民想要从事政治的话呢，这个实际上是他们的权利，这是完全正当的。我觉得这个搞政治这个词呢，被这个中共的媒体宣传，好像一种大逆不道啊，或者是犯上作乱啊，简直世界上最大的一件丑闻和罪行。只允许他做，不许老百姓做，那不就是这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
12年来，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中，已确认被迫害致死的有3432人，涉及各省、各行业和各个社会阶层，其中女性人数超过一半。新唐人记者赵新之、郭静采访报道。
大陆法轮功学员何冰刚是上海市长宁区裕文科技电脑经营部总经理，因为传播神韵光盘，日前被上海长宁区法院判刑5年。在看守所关押期间，何冰刚遭到刑讯逼供，现已无法行走，大小便失禁。他的母亲哭诉求救生命危在旦夕的儿子。
去年4月，上海长宁区国保警察把何冰刚抓走，指控他送给同事一张介绍中国古典舞艺术的神韵光盘。他母亲吴佩云告诉记者，去年5月底，何冰刚在看守所遭到警察的殴打。
国保的一个人员把我儿子等信号以后呢，就带到1到2楼梯没人的地方，就对他动手了。他打他的颈部，他穿着皮鞋的脚踢他的腰部。
之后不久，何冰刚感到身体异常，走路会摔跤，直到今年3月已经发展到下肢没有知觉，血压脉搏超高，经诊断为颈椎间盘突出、半骨髓水肿、腰椎间盘突出，医生要求马上动手术，否则会全身瘫痪。现在何冰刚已经不能独自行走，连大小便、刷牙都要有人搀扶。今年4月18日，长宁区法院对何冰刚进行庭审，他被抬进法庭，被当庭判刑5年，在法庭上还呕吐，脚部严重痉挛。
我看到这个惨不忍睹的场面，我走也走不动。我想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律在哪里呢？我们是不是还有人心呢？是不是他还有一口气，你们还不甘心呢？
今年36岁的何冰刚曾是复旦大学研究生。据吴佩云介绍，何冰刚曾被评为全国希望之星，还得过2个发明奖。因为修炼法轮功，2001年被上海当局判刑6年。
他爸爸昨天晚上差一点就没了，他一口气咽不上来了，我好几天都没吃没睡，我儿子的病危在旦夕了，我要求我儿子到外面来看病，不能再拖了。
吴佩云要求当局立即释放他的儿子。新唐人记者王慧、岳清采访报道。
江西彭泽县五名法轮功学员上个月底在东深镇发真相资料时，遭东升派出所警察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县看守所，禁止家属探视。家属和亲友指控中共迫害信仰自由，呼吁外界关注。
3月22日晚上，东升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7名当地法轮功学员，其中一名法轮功学员家属被公安局敲诈3000元才释放，一名学员张玉珍的儿子写担保才放回家。没几天，张玉珍和他的儿子再次被绑架，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彭泽县看守所的学员是许忠霞、张玉珍、欧阳旭华、吴少莹、欧阳莹凤、另加张玉珍的儿子6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轮功学员家属透露，公安局不许家属探视，并封锁在彭泽县看守所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一切消息。被捕的41岁的法轮功学员许忠霞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2个可爱的儿子，丈夫做铝合金生意。自从许忠霞被绑架后，她的丈夫送礼托关系，终于在彭泽县看守所见到一面，得知当局已经把他非法劳教1年零6个月。
我们的人权是什么吧？一个是信仰自由，一个是人身自由，还有就是有申诉权，有辩护权。但是共产党把我们这些所有权利都剥夺了。
居民会网消息，4月11日，彭泽县又传出当地法轮功学员张玉英被警察绑架，现在被关在彭泽县看守所。新唐记者熊斌采访报道。安徽省长王三运第一天来台，就被台湾法轮功团体向高检署以残害人群罪提出刑事控告。今天中央广播电台节目访问神韵艺术团二胡演奏家美璇，同时也是一位法轮功修炼者，以他被安徽劳教所非法监禁4年的经历，揭露中共迫害。
二胡演奏家美璇与丈夫江峰都是多年的法轮功修炼者。1999年，他们刚结婚登记不久，就面临720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两人先后遭到非法绑架，关押多年。10多年的婚姻只相距短短几个月，先生江峰至今仍渺无音讯，生死未卜。提到10多年的血腥迫害，他忍不住哽咽。
然后曾经还被他们打得昏死过去吧，然后有时候打死了，打昏过去以后，他们说，哎呀。然后我醒了时候，他说：“哎呀，这个人还没死呢。”他说：“反正就是像这样的事情很多，我那个头给他们打得这么大，就是像猪头一样，整个眼睛全部整个脸全部都变形了。他们就不愿意把我放在我住的那个宿舍里面，因为他迫害法轮功，他都不想让人家知道。”
中共越是极力掩盖迫害事件，越是被强力揭发。吴小华教授被精神迫害一案引起了联合国关注，他是美璇的好朋友，一个50多岁的艺术家，坚持修炼法轮功，18余次遭到中共非法绑架、关押、酷刑折磨，甚至把他丢到精神病院强行注射药物。
你说一个女人跟一大堆疯子在一起关着，夜里她根本就那种惨叫啊，她说她真的是受不了。人他就是，而且每天给他打一种针，也不知道什么针，就酷刑的，就破坏他的中枢神经的，让他神志不清楚。所以他最后呢被已经瘦了，像皮包骨一样。
是。
就是完全生命垂危了吧？
是。
然后又被抓，说这次安徽省就这个王三运吗？他是省长。
是。
就他在他直接指使下，他给吴小华判了5年，现在是被关在安徽省第3女子监狱。
王三运在安徽的这个期间一直到现在为止没有放松过对法轮功学员搜捕酷刑折磨以这个劳教所。
安徽省长王三运来台哀告并持续遭到抗议，在台湾受到观众欢迎的美璇则用亲身经历和艺术讲述真相。新唐人台电视副东张之轩台湾台北报道。